萧禄听了尹继善的话，见他木着个脸儿，便知道这位才子巡抚根本就没把自己看到眼里。他们这些书香门第出身的人，只看科考，一般杂徒出来的官，他们根本就瞧不起。这萧禄从小就是个鬼灵精，脑袋瓜特别的灵活，在外面混了这么长时间，越发的老成了。他听人家说呀，所有当官的都表白自己当官不是为了钱，所以听了尹继善的话，他也笑着说，不瞒大人说，我出来做官不是为了钱，要为了钱在军机处随便搂几把也抵得上个知府啊。俗话说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我好歹也是个七尺高的汉子，不管怎么说也得给祖上争个光吧。也是小的机缘好啊，那天在军机处正好碰上了皇上，万岁爷嘱咐小的，事主的头一条就是不能有欺心，对皇上要忠心耿耿，对下边要体恤百姓，皇上还亲自给小的改了名字呢。尹继善听了萧禄这番话，不由对眼前这个土了吧唧的人另眼相看了，心想，他算个什么人物啊？皇上竟然会亲自赐名。想到此，他改变了口气问道，你在四川候补，什么时候到任，分的哪个缺呀？萧禄一听他的口气就知道是自己刚才那番话起了作用，看来这人哪，不管到了哪儿，不管什么时候，都得自己吹嘘着点，不然哪，人家还真看不起你。听见尹继善问话，他急忙躬身回答，卑职还没分发到缺呢，因为金川有战事，所有到四川候补的官员一律补到大营从军效力，我被分到了南路。正提督说我不文不武的，就命我跟着贵大人办粮草，这才来了南京的。
哦，是这样。
尹继善知道那个郑文焕不学无术，平常呢还爱掉个书袋子充儒将，为此深得大将军张广嗣的青睐。想着郑文焕那张长长的脸，一说话先使劲咽唾沫的样子，尹继善不由笑了。正要说话，一个衙役进来禀告，忠诚大人，乐大人他们来了，大人是在书房见呢，还是在签押房见呢？尹继善站起身来，笑着对萧禄说，走吧，咱们先过去瞧瞧，以后有机会再聊。萧禄赶紧起身连连称是，陪着尹继善迎出门去。只见乐敏、阿贵都已经来到了街前，只有高恒，因为他和尹继善特别的熟悉，站在廊檐下等众人行了停餐礼，才笑嘻嘻地走上前来，用扇子骨敲着尹继善的肩头说，我说你好偏心呐！啊，吃娃娃鱼也不叫我一声，在北京老尹相公有什么好吃的还总惦记着我呢。尹继善笑着说，哈哈哈哈，恐怕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。啊，你想吃娃娃鱼是假，想巧妹才是真的。哎，告诉你吧，上个月巧妹的娘病了，她回扬州老家去了。说到这儿，她发现乐敏他们都在一旁竖着耳朵听，急忙打住了。各位都请进去吧，快请进吧，我们商议军务，各位不必拘礼，闹起虚套客套来就没意思了。众人进屋刚一落座，阿贵就迫不及待地说，忠诚，如今北路军最要紧的是粮食，南路军急需的是药材，天气渐渐热起来了，哎呀，那个鬼地方不但有瘴气，而且林子里蚊虫也厉害得很，已经有二十几个人得了疟疾， 还有一匹马被毒蛇给咬死了。我来之前呢，庆父大人说，你转告纪善兄，20天之内，要是不把药材运到，几辈子的交情也都顾不得了。尹纪善听了，点了点头。
哦，
药材呢，这边已经弄好了，就是没有木叶。我上次已经知会庆父、张广嗣二位将军了，银子还缺着80多万两呢。如果不快点调过来，过了6月，我这里可就无银可支了。这是军需，本不该地方垫资的，这是为了应急才权且支应的。如果银子不能按期运过来，那我可也没什么交情好讲了。乐敏欠了欠身子说，忠诚大人，银子的事儿请您放心，户部拨出65万两，已经运出了7天了，如今恐怕已经到了信阳府了，还有15万，皇上有旨意，说从海关离津里出，也不干碍两江的财政，只是南路军的粮食药材务必在我到衙门10天之内运到军中，忠诚，这才是当务之急呀。尹继善的眉骨不易觉察地挑了两下。张广嗣飞扬跋扈，在军中是出了名的，时时处处以名将自诩，一向目中无人。别说他的下属了，就是同僚，他也从来不往眼角里加。庆父呢，是个刚愎自用的人，自封金枪头，宁折不弯。在雍正年间，为了委派一员河工小吏，竟然和皇上争得面红耳赤，到底还是依了他的主意。就说这次搬滚的事吧，他只要低头认个错，最多落个革职的处分，用不了多久依然会起复的。可是他偏偏硬顶着不认账，这俩人可都是拗得要命的人呐。如今俩人凑在了一起，如何相处，又如何办差呢？思量了一会儿才说，
哦，
想必这是庆父大人的军谕了，不知张大将军还有什么吩咐啊？乐敏想了想才说，哦，当时庆父大人交代这些事儿的时候，张大将军也在场，他倒没说什么。
啊，
那好，军需药材非同儿戏，我必定全力以赴。如今药材已经全部集中在燕子矶码头了，就请老兄亲自押运到金川军中。乐敏听了，吃惊地看了阿贵一眼。这一次，他和阿贵是一路从康定来到南京的，这一路上的情形他们是了如指掌啊。这条路太难走了，有的地方是道路年久失修，路面被洪水冲出一条一条的深沟，有的地方呢，泥石流流过，山川河流都改了道，根本就分不清哪是沟哪是路。这种道路就是空着手骑马也得心惊胆战的，何况要运那么多粮食呢？乐敏正在沉思，阿贵在一旁说，
忠诚，刚才乐三哥只是把庆父大人的指令说了，我是个直脾气的人，
尹忠诚也不是眼里肯揉沙子的，我不说，云忠诚你也知道，这样的道路别说10天呢，就是1个月能把粮食运到，那就是神仙了，可我们兄弟摊上了这样的顶头上司，又有什么法子呢？尹忠诚是当今天子近臣，还请忠诚担待一二。尹继善听到这儿笑了，哈哈哈哈，既然贵兄把话说到这份上，我们就离得近了。这样，我给二位出个主意，就由高恒兄来办这趟差，准行。高恒这会儿不知道在胡思乱想什么呢，
他影影乎乎听见尹继善点他的名字，愣怔了一下。
啊？
什么？你们说我什么呢？
啊，我是说呀，由你来办这趟差准行。
什么？
我办这趟差？
啊，庆父之所以要让十天把粮食运到，是他不知道道路如此难走，并不是诚心的，更没有报复杀人的意思。他的女儿是你的嫂子，你又兼着半个钦差的身份。庆父这个人我是知道的，刚愎自用是有的，但胸无定见。要不刚才我为什么要问是庆父的指令还是张广嗣的指令呢？是庆父的指令，那还无关紧要。如果是张广嗣的指令，哼，那可就另当别论了。你呀，可以随身带几垛成药，星夜兼程赶往前线，我的600里加急资文也就到了。放心吧，他们是不会惹你这位国舅爷的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你是从山东布政上调来的，专门辅佐我筹措各路粮饷的。这趟差事虽然辛苦，但是绝无凶险。身为方面大员，千里迢迢赶奔前线送药劳军，主子要是知道了，能不高兴？能不夸你？兄弟，这可是替你着想，你自个儿啊，再好好琢磨琢磨。尹继善还没说完呢，高恒就明白了，他是喜上眉梢啊，他不是笨人，自然明白尹继善的用意。这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儿，自己作为一个方面大员，在山东剿匪，我亲临前敌，受到皇上的褒奖，征讨金川，我又亲临前线，满洲亲贵哪个能跟我比呀？哪个能有我勇敢？又立一功自不必说，先就救了乐敏和阿贵的家，他们俩感激我，皇上说不定还能奖赏我呢。但是一想到这趟差事路途遥远，十分辛苦，心又往下一沉。他思量了好一会儿才说，要说呢，这张广嗣啊，是打老了仗的，庆父也在四川待了那么多年，只知道看着地图瞎比划，从来不实地勘察，那能打得好仗吗？哎，既然尹兄把话说到这儿了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？不过，我一个人可忙不过来，你得给我派个帮手。尹继善呵呵一笑，哈哈哈，这个容易。他看了看萧路，我看这事儿啊，就劳烦萧路陪高大人走一趟吧。你在云南阳明石跟前伺候过，道路也熟悉，高大人还是头一回走这条道，一路上你好多多照应照应。萧路急忙躬身回答，是，谨遵大人君命，这是忠诚大人对卑职的抬爱，不过卑职的职分还在四川那边。
啊，这还不好办吗？我行文四川，调你到江南来就是了。既肯从军办差，我先挂牌子为你知府的衔，代职投营效力，等差事办完了，愿意改武职还能升官，愿意从文职，我给你按老虎班一例，欲缺先补。萧路听得心花怒放啊，他知道这是刚才自己同他那一番谈话起了作用，急忙点头哈腰地说，是，多谢忠诚提携，多谢忠诚提携。云贵川的道路我来回走了四趟了，保准伺候高爷平平安安地到达康定。尹继善见大家伙都不言声，知道他们是觉得自己对萧路重用的有些过分了，便笑着说，这萧路啊，是贺鲁营刘康一案的中正人，
虽然没读万卷书，但是却走过万里路啊，人不可貌相嘛。高大人既然去了康定，后头粮食的催运就有劳乐三爷和阿贵了。你二人呐，兵分两路，江西一路请乐三爷辛苦一趟，另一路到安徽芜湖就请阿贵来办。可以先到安庆去见安徽巡抚卢卓，至于65万两银子嘛，从河南调拨那是底报上的幌子，其实是从河工银子里腾挪出来的，请贵兄无论如何平安运到。江西一枝花虽然被打散了，但是余党残孽已经逃进了山里，万不可掉以轻心呐！要是不留神被强人给劫了黄冈，那后果就不用我说了。俩人急忙点头称是。当下众人又说了一会儿话，便先后告辞了。尹积善把他们送到牵押房门口，高恒见乐敏和阿贵上马走了，才对尹积善说：哎，我说明天一早我就要上路了，不如今晚我们出去好好乐呵乐呵。南京到康定千里之遥，而且道路难行，回得来回不来还在两可呢。尹公要是有空，我来做东，咱们好好玩他个通宵，你看如何呀？哎呀，你是说去彩凤楼？怎么，舍不得巧妹？嗨，既然你喜欢他，干脆花钱把他赎出来不就得了？哎，官员不准素昌侠妓。哎，官员不准素昌侠妓，这可是圣祖爷时期定下的规矩，弄不好叫那帮御史们揍你一本，搞得名声狼藉的，划算吗？嗨，哎呀，你说的轻巧，要是赎得起，我能不赎吗？上次一开口，哼，那个臭老鸨子就要50000两养老钱呐，我估摸着50000不给吧，怎么也得30000银子。我家那婆娘你还不知道，连个鸡毛掸子还得数数有几根鸡毛呢，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他呀？更别指望从他那儿拿银子了。要说犯规矩嘛，我倒并不十分在意。上次和亲王的世子去了八大胡同，叫钱渡他们当场拿住了，送到九门提督衙门。刘统勋一本揍进去，旨意下来也只是叫送宗人府打40板子，在宗人府花几个钱儿，也不过是鸡毛掸子打坐垫儿，叫外人听听罢了，这点子风流罪我还受得起。尹积善正要说话，却见钱渡从仪门外大柳树下走了过来。尹积善笑着说：嘿嘿，瞧瞧瞧，说曹操曹操到。哎，我说钱老夫子，我算着你一早就该到的，怎么到这会儿才来呀？钱渡啊，本来看见尹积善和高恒站在牵押房门口说话，本想等等再过去的，可是尹积善已经看见自己了，急忙紧走几步来到近前，给二人打签十里，笑着说：我来了有一阵子啦，听说他们几个都在，料想你们一定要说军务。军务嘛，又没我什么事儿，我也插不上嘴，乐得在外边看看风景候着。哎，高爷，刚才你们正说我什么呢？高恒没说话，尹积善却笑着说：哈哈，说你拿了和亲王世子的事儿呢。嗨，哎呀，说起这事儿啊，我就要说他，他也真笨，要是灵醒着点儿，当场承认了身份，再打发几个钱儿，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吗？可他偏偏一会儿说是选官，一会儿呢又说是皇商，搞得驴唇不对马嘴的，才被拧到了九门提督衙门。要说是我拧的，哎，那可是抬举我了。 九门提督衙门的阎王是延清大司寇，我虽不是牛头马面吧，顶多是个掌印的判官罢了。尹继善看了看高恒，指着钱度说，哎，他如今升为云南同政司的掌印官啦，这差事你可别小瞧喽，比你的严正啊肥得多，权力也大，有就地正法权，地方不得干预。哎，对了，你要赎那个巧妹不是没钱吗？找他呀。钱度忙笑着说，哎呦，尹忠诚，你取笑喽，我就是那个邓通石崇，也只是给皇上看银库的奴才，钱虽然多，可一分也没我的份儿啊。我来见忠诚是有要紧的事儿，要向南京驻钱局啊要几个浇筑工，还要几个画图指挥的大将，我刚去又不懂得开铜铸钱的门道，身边没个懂行的，下边那帮子华贼呀，把我卖了，说不定还要我掏腰包呢。尹继善轻松的一笑，啊，这个好办，改明啊，我叫江南藩司把野铸大将的履历开出来，名单送给你，由你自个儿选就是了。不过，咱把话说头了啊，各样人才不能超过三人。还有一条，我江南库里30万贯铜制钱绳子都腐朽了，你去的头一件事啊就是先把我库里的钱换成新的，旧的不管你给谁赶紧放出去，你要是跟我玩花样，哎，我可有本事治你啊。说完举手一揖便转身进去了。高恒听了尹继善刚才的那番话还真动了心思，他拍了拍钱度的肩膀笑着说，嗨，钱老夫子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明天呐就要出远门了，走，跟我一道去彩凤楼疏散疏散。哎呦，八爷，您就饶了我吧啊，那种地方啊可不是我这种人去的，我可不敢去。哎呀呀呀呀，瞧你还是个大男人吗，那点胆子，走吧。高恒生拉硬拽，钱度无可奈何，只好同意了。当下二人各自回到轿里换了衣服。高恒穿了一件月白色的江湖绸袍子，腰间系了一条绛红色的带子，脚蹬一双黑冲夫泥千层底儿圆口布鞋，白净的瓜子脸配着一条漆黑油亮的大辫子，显得十分潇洒飘逸。钱度的打扮可就不怎么样了，绛色浮绸夹袍上套着一件黑缎子面的绣花巴图鲁背心，脚穿双梁纳面的踢死牛布鞋，腰间系了一条灰白色的卧龙带，虽然也是穿戴齐整，发辫也梳得光光溜溜的，但是他生就的一张黑脸，再加上那双不大的三角眼，本来就长得够老相的了，再经这么一打扮就更显得土里土气的了。高恒看了看他笑着说，哎呀，我说钱老夫子，你怎么终究脱不了师爷相呢？如今也是同政司的掌印官了，在外开府建衙，比藩台有钱，比聂台有权，你好歹也置办几件像样点的行头啊，得叫人瞧着是那么回事儿才行。嘿呦，八爷，咱可不敢忘本啊，您是皇亲国戚，本来呢长得又俊俏，我哪能跟您比呀、啊，我本来就是个师爷嘛，天生又长得丑，再打扮也是枉然。哎，你没听人说吗，小娘爱俏，老鸨爱票，你今儿这么一打扮呢，告诉你八成要吃亏喽。二人也没成教， 一边说笑一边往前走，直奔彩凤楼而去。